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出国将碰壁，时事评论，重阳节看中共对老人残暴无耻的迫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019年10月2日邀请国安局、移民署等单位针对国家情报工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报告并被质询。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接受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表示，曾经有迫害过法轮功或者是曾经在台湾有违规违法过的人都禁止入境。王定宇接受采访时表示，移民署明确地指出，不管是中共党政军人员或者是中国人来台湾，不管是读书旅游，若在台湾涉违法违规，比方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或有攻击台湾民主或捣乱台湾社会的现象，移民署通常会经过联合审查之后就拒绝他再次入境台湾。
10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龙枫树街游乐场集体练功后举行反迫害集会，严厉谴责中共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呼吁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及香港造成的人权灾难，促成和平解体中共及法办迫害元凶，结束超过20年的迫害，在中华大地复兴文明善良。多位政要名人在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谴责中共暴政，声援3亿4千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呼吁各方努力促成中共解体，迎来中国的新生。香港智联会主席蔡耀昌及前区议员林永然到场声援。蔡耀昌表示，面对中共及港府的暴行和暴力，港人需要更坚定地透过和平的方式去表达。他强调，必须要谴责暴力，以暴易暴不会成功。他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20年的打压，仍然持续和平理性反迫害，揭露中共暴政侵害的真相，令更多人知道真相，令更多人选择正义。他呼吁更多人携手并肩，无论是香港、海外或大陆，更加需要正义坚持的声音。多位政要透过录音发言，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指中共邪恶政权只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呼吁中国人都要站出来，不要参与共产党。林卓廷议员批评中共政权是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集权政府，一路打压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基本人权、宗教信仰，他支持大陆民众脱离共产党。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劣质的管制是受到任何拥护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人唾弃的。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9月24日到荔枝角警署讨论十一游行活动，离开警署3分钟后，在光天化日下突遭两名不明人士用类似警用伸缩警棍猛烈攻击头部，头破血流。此中共雇凶伤人事件受到各界谴责与关注。廖女士也在集会上控诉中共的流氓暴力手段，呼吁港人勿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
9月28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雇凶打伤香港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 9月30日傍晚，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静坐，告诉人们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同时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9月30日，法轮大法澳洲佛学会在悉尼市中心海关大楼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924中共雇凶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并向澳洲政府递交第二批侵犯人权者名单，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共同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及香港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制造人权灾难。悉尼夫妇李克和贾尼塔说，我们感受到法轮功能量场好，他们那么祥和美好，人人都会喜欢和他们一起打坐，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共为何迫害他们。
10月1日，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首尔明洞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这种无耻的暴行，并声援 3.4 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讲真相反迫害集会，揭露9月24日中共雇凶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呼吁广大中国同胞和国际社会认清中共邪恶，在驱除共产主义恶魔的正邪交战中守住人类的善念良知，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10月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繁华区举办反中共迫害游行，庆祝3亿4千万勇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前，部分学员在樱木町车站附近的运河公园集体练功。游行中，许多学员向行人讲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真相，很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正在横滨市画廊办画展的野村先生签名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
为了让德国社会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近期慕尼黑法轮功学员连续在马林广场和中共使馆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10月4日，荷兰全国性报纸《中晨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独立法庭称中共为犯罪国家的报道。报道开门见山写道，中共夺权70年，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随后的通篇文字叙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和不久前伦敦独立法庭的判定结果。文章里说，独立法庭的调查结果非常硬实，中共为了摘除活人器官杀人，人依然还活着的时候被强摘器官。早在2006年已经有相关报道，揭示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是主要目标。独立法庭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确定。另外，独立法庭也怀疑这个移植谋杀发生在维吾尔族人身上的证据会越来越多。报道中还提到，在中国志愿捐赠者远远不够，中国保证外国病人可以在一个预先安排的准确日子得到器官。独立法庭认为这一点非常可疑，在其他国家器官是不确定的时间才能得到。
在法国，每七年就会针对生物伦理法进行一次修订。2019年，法国多位议员就器官捐赠部分共提出29项修改草案，要求法国政府建立国家器官移植登记部门，跟踪海外器官来源，严惩和抵制器官贩卖等。10月1日，巴黎法轮功学员得知国会准备讨论通过该修正案，来到国民议会外的广场上，通过集会的方式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同时也向国会议员们发出呼吁，立即采取法律手段，阻止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和买卖器官行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宁乡县法轮功学员朱普照被非法判刑8年。2017年，朱普照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区租了一间单间小房，于10月12日再次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是由娄底市公安局刚城分局实施的，是由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操纵的。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高静群女士被非法关押11个月，于11前夕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这是高静群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据悉，高静群已上诉到沈阳中级法院。高静群2018年10月12日在自家楼下被沈河区朱简卢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
四川省彭州市157场法轮功学员华明素今年78岁 ,8 月6日被闯入家中的四个警察绑架，仅13天时间，即8月19日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华明素老人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安静看守所，他表示要上诉。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展中乡周军、周玉香、张俊英、王增美五位法轮功学员9月24日被绑架，展中乡家人被殴打，现在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浦东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5、6日周末两天，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奥克兰植物园举办了庆祝春天的活动。庭院亭子里挂着真善忍字样的灯笼，身着美丽汉服的少女们手提花篮，向人们分发带有法轮大法好书签的手工莲花，舞龙队及腰鼓队表演赢得阵阵掌声。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很多人前来询问关于法轮功的详细情况，表示很想学功，还有不少人马上就开始学了，有18组人表示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希望办九天班时通知他们。
10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返校日游行，100多个学生社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游行，如花车、跳舞、乐队等，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与家长观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轮大法学生社团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向师生和家长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
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10月5日到本市卡穆纳区久比特高中进行交工活动，250名学生在10位教师的安排下在广场上排队等候，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了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演示和教授了五套功法，并将真相传单散发给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
罗马尼亚身体与精神健康博览会于10月4日至6日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音乐大厅举行，法轮大法学员参展弘扬法轮功。曾在三个政府职务任职的卢奇安先生在博览会上向法轮功学员发出邀请，希望在青少年教育领域进行合作。
10月5日到6日，加拿大渥太华首届瑜伽与健身展在 EY 中心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瑞士法轮功学员9月20日至22日在苏黎世亚洲节上展示了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位学员还介绍了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受益。
10月6日，来自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地约200位法轮大法义务辅导员在彰化湖西国小举办了一日的学法交流，他们将平日如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如何辅导学员为整体创造更好的修炼环境做了充分交流，以期能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济南市多名法轮功学员11前被非法抓捕。济南市公安局11前为维护所谓的稳定，营造恐怖气氛，吓唬老百姓，9月19日一天就绑架法轮功学员刘小慧、刘志秀、吴俊峰、孙全东、孙延芳、 赵建梅、于宗平七人。参与行恶的单位包括天桥公安分局、堤口路派出所、药山派出所、新城派出所、姚家派出所等。基本手段是先跟踪再蹲坑。清晨同一时间，20多警察涌入家中抄家，抢劫个人财产，给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伤害。当天20多个警察去了法轮功学员吴俊峰的家，有3个便衣早上5点就在门口盯着，一直到7点敲门进去抄家，让吴俊峰签字，吴俊峰没有签。大约下午1点钟，警察将吴俊峰从家中绑架带走。9月20日，家人去药山派出所要人时，警察告知9月20日凌晨2点多钟已把人送往济南市看守所，给了一张刑事拘留的通知单，让家属签字，家属没有签。刘小慧9月19日被绑架，家门口很多烟头，大门口有公安蹲坑。目前吴俊峰、刘小慧、刘志秀、孙全东4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据粗略统计，近期遭到迫害的济南法轮功学员有近30人，名单见明慧网，多数仍旧被非法关押。中共邪党为了过节，惶惶不可终日，各地官员到处安插便衣、执勤、线人、公安、交警等7大部门联合巡逻。中共本性假恶斗，一直生活在害怕灭亡的恐惧之中，在一次次的倒行逆施中，使民众更加看清邪党的真实本性。
浙江宁波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洗脑班迫害。宁波市610人员伙同公安系统，在宁波市宁海县雄峰山庄多次办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10月1日之前，为了所谓的维稳，又有至少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宁海县雄峰山庄，遭受精神折磨18天。宁波市610人员为了达到对法轮功学员洗脑的目的，也在不断的更新洗脑手段，从原来的集体吃饭、集体锻炼、集体洗脑到封闭式洗脑，法轮功学员被封闭在房间内，被完全隔离，洗脑的视频直接在房间的电视上播放，音量放得很大，封闭式洗脑。610对法轮功学员为讲真相的所写所言播放针对性的洗脑录像，可谓费尽心机。洗脑班每个房间3张床，配备一个居委会人员，主要负责生活起居，另一个是政府部门综治办人员，主要负责观察法轮功学员的言语行为及心理，以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花季年龄被追捕10余年，张小小遭中共绑架下落不明。张小小是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法轮功学员李静的小女儿。李静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绑架关押洗脑迫害，两个女儿孤苦伶仃，承受着警察的抄家恐吓。2004年至今，善良的李静和年仅15岁小女儿张小小在中共警察追捕中不断被迫逃亡，无法正常生活。2019年9月26日，已30岁的张小小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小小就漂泊在外，与母亲相依为命。2007年，沙洋县警察追踪到湖北黄冈一家私企去找李静，未找着，后来又追踪到湖北黄冈电力局，李静母女为了避开他们只好离开。2012年，李静和张小小母女俩辗转来到湖北武汉汉口北打工，工作稳定。张小小善良勤劳，得到老板同事的认可，却因没有身份证不能参加职称考试，无法结婚买房。张小小被公安局定成所谓在逃人员。2018年，张小小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周警官的电话，让他回去办身份证，并且说出了缘由，是10几年前他将法轮功真相资料传给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了。那几个法轮功学员后来都被非法判了刑，而他当时不到18岁，才在身份证上被标注了在逃。张小小没有回去，周警官就把李静的大女儿找去了，还强迫他大女儿抽血验血。 后来沙洋县国保刑警追踪到汉口北，李静和张小小母女俩只好被迫离开，又一次流离失所。2019年9月26日早上，张小小准备在公司上班，不幸被沙洋县国保刑警开着两辆警车绑架，现下落不明。
西安市610办主任贾养勋及帮凶的罪恶。贾养勋，男，50岁左右，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办主任，在西安市各县区到处组织指挥公检法司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判刑、恐吓威胁、送洗脑班等迫害，用宣传手段污蔑法轮大法，毒害众生。2017年3月8日，贾养勋在西安市未央区组织发放污蔑法轮大法的手提袋、围裙、小册子、家庭拒绝邪教卡，摆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展板，毒害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2017年4月25日，在雁塔区电子城街道西京社区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610办主任贾养勋等人和来自雁塔区八个街道、158个社区的500余人参加污蔑法轮功的活动。贾养勋要求全市中小学要推进污蔑法轮功进校园活动，推进污蔑法轮功要从小孩抓起。2018年10月25日，西安市政法委、市610办在西北政法大学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西安市610办主任贾养勋参加，该校师生500余人受毒害。贾养勋还与周至县政法委、西安盛唐影视公司、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等策划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微电影。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与邻居的故事，大陆来稿。2009年我家在屯外买了房子，搬家不久，不知咋的，前院的邻居每天站在我家门口大骂不止。当时我想可能他家有不顺心的事，骂人出气，过两天就消停了。谁知几个月过去了，他还在骂。这时我儿媳可受不了了，问我，你们谁惹他了？为什么天天站在门口骂，多丧气呀？我说没人惹他，他不嫌累就骂呗，我也没听见。儿媳很生气地说，你是不是傻子？人家都骂到大门口了，你还当没听见？你修真善忍能忍，我可做不到，我出去把他赶走。我说你别去，她丈夫病得那么重，她很不容易，骂人出气就骂吧。儿媳可不干了，出去就问她，你天天站在这骂谁呢？她说我就骂这家。后来听说她想买我家的房子，她家因没钱没买成，她认为我家撬她家的房。儿媳说，这家把你咋了？她说没咋的，就想骂人出气。我怕儿媳跟他干起来，就把儿媳哄回来，并劝那人，别骂了，会气坏身子，你还得照看老头，回家歇歇吧。儿媳一看，我不但不跟他干，还劝人家别生气，这下可不干了，说，我可受不了这窝囊气，我可不在你家受别人的气，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去了。这时邻居丈夫已经不行了，我回家找丈夫，我们全家都去帮忙，看到我们都去了，他非常感动，他说还没钱呢。我们又去给他送2000元钱料理后事。他丈夫死后，他不敢在家待，别人都不留他，嫌他好骂人，他很不好意思，又来到我家，谢谢我们为他帮忙，又说丈夫死了，他不敢在家住，又怕家里丢东西，别人都不留他。 我说，那你就住我家吧，照看家还方便。他哭了，拉着我的手说，三姑，你对我太好了，我对不住你呀。当初我因误解骂你半年，你一生不知。因为我，你儿媳还跑回了娘家。你现在还收留我，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是我心中最善良的人，我太感谢你了。我说，是李洪志大师教我这样做的，如果不是练了法轮功，我也跟你一样好争好斗，三天不骂人嘴巴都难受，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教我向善，为别人着想。他说，啊，我明白了，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我再也不受电视蒙骗了。我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唯独中共打压，大法弟子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共产邪灵不让做好人，天理不容，老天要灭他，你赶快把红领巾退了吧，免于大淘汰。他说，我退，并举手喊法轮大法好。他说，三姑，有时间我也跟你学功。我说，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幸福平安。你如果能把大法美好告诉别人，你会得福报。他说，我这张嘴尽骂人，我也得积点德。第二天他跑回来告诉我，在食杂店有人说法轮功坏话，他跟人家吵起来了。他说，你说法轮功不好，给你咋的啦？你看我三姑练法轮功，癌症好了，我误解人家，骂人家半年，人家没吱一声，现在还收留我在他家住，不是练法轮功，你们谁能做到？当时屋里人一声不知。我说，你很了不起，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社会，你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功德无量。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才这样说的。现在我家搬到城里，每当我回到家乡，他老远就喊，三姑，快来我家住吧。他明白真相后，维护法轮大法的正义行为，也让他得了福报。他告诉我，他给人打工都是一样的活儿，别人每月1500元，他每月2000元。看到一个生命得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到我家骚扰的警察三退了。吉林市来稿，2019年9月25日中午，派出所的片警来我家敲门，问我去北京上访吗？我说不去。看到他手里拿着手机，我马上警告他说，不允许录像，否则就不开门。他说，开门就给你讲，不录像。开门后，片警问，你上北京上访吗？你上访抓回来就拘留。我说，你给我钱我都不去。他又问，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他愣了一会儿说，你还练哪？我说都练20年了，直到跟师父修炼圆满为止。停了片刻，他接着说，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吧，不上北京，签上你的名字就行。我说我不去北京就是不去，签什么名呢？不签，不会签的。他说，不签就不签吧，那我得录音，回去我好交代。我说，那你就录音吧。警察拿他的手机开始录音。我说，我经常扫楼梯，邻居说年轻人不扫，让老太太扫，太欺负人了。我看见楼梯上有烟头，我随手捡起来了。下楼时谁家门口有垃圾袋，我就给烧下去丢掉。有个邻居老头找个老伴，过了一年，老太太带着8-9万元钱不见了，老头愁得不吃不喝，要去打官司。我劝他说，你打官司要找法官做仲裁，那得花多少钱呢？你一个捡废品的老头能有这么大一笔钱吗？你就想，你在轮回转生的时候你欠了他的钱，这生他来讨债来了，还完你就一生平安了，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吧。老头说，你说的对。这时警察说，这个我知道，是因果关系，我相信。我问警察他来派出所多长时间了，他说今年分来的。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团员。我说退了吧，就用你的名字退好吗？这样你就保平安了。他说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诚念法轮大法好，四小时断毒瘾。云南来稿。我是云南大法弟子，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2004年12月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半年后也就是2005年夏天，我们监室来了一名吸毒人员，他在外面打过毒品针剂，进来第二天毒瘾犯了，里面的人不许他叫出声，否则就打他，他只有在地上滚来滚去，他滚到我脚边时对我不停地说，大姐救救我。我在纸上写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九点左右悄悄塞给他，并说如果你信我就照着不停的诚心去多多默念。他照办了，一直在默念，到了12点左右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好了，到了第三天就能吃饭了，也就是脱瘾了。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已吸了20年左右的毒了，家庭散了，父母被气死了，家产吸完后只有卖淫，现已42岁了，多次进过看守所、劳教所和戒毒所，每次戒毒都是要经历几天的痛苦煎熬。毒瘾发时就像千万条虫在骨髓里爬，抓挠不着，疼痛万分，没想到这次几小时就断了。过了10天他就出所了，一直未犯。在他离所的头一天向我要地址电话，说以后要来找我学练法轮功。
当众高呼大法好，村干部的腿不疼了。河北来稿。河北省赞皇县某村的一个村干部经常腿疼不能走路，经多方求医问药也不见效，天天在痛苦中度日如年。一天村里办丧事需要人吹喇叭，朋友约他一起去，但他腿疼不能去，可朋友再三邀请，无奈他只好忍着痛坐着电车去了。到了那里疼得他坐立难安，想起来平时听法轮大法学员讲过诚念法轮大法好，免灾得福报的话，就在众人面前大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哎，腿当时就不疼了。他激动地对人们说，我的腿不疼了，几个月来还有医生说我是骨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重阳节看中共对老人残暴无耻的迫害，作者沁云。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因其日月均为阳极之数九，故曰重九重阳。民间在这日有登高辟邪的风俗，所以又称登高节。同时因九九谐音九九，有长久永久长寿尊贵之意，所以重阳节又有祝祷老人长寿安康、祭祖敬老、重孝之传统。据悉中共也把这日定为敬老节，中共真的敬老吗？在修炼法轮功的群体中有不少老年人，这些老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健康、老当益壮，而且心地善良、品德高尚，他们不但为国家和单位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给儿孙们减少了麻烦，还为社会做贡献，为家庭出劳力，既稳定了家庭，又稳定了社会。当前除了中共，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对这样一群善良的老人、好人都下不了迫害的毒手。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湖北钟祥市重阳节庙会，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四个人民警察围殴参加庙会的一位耄耋老人，对当年已83岁的闵世高老人拳打脚踢的头破血流后，强行按上警车，绑架到颍中派出所，再把老人头往墙上撞，破口大骂，你还不死，我要活埋你。警察约折磨了他四个小时才放老人回家。礼仪之邦的中国历朝历代对老人都格外爱护和尊重， 在刑法上对老年人都有特殊保护，如《礼记·举礼》上曰：“道与貌虽有罪，不加刑焉。”意思是，道不满七岁，与貌年满80岁以上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以刑罚。倘律规定，诸年70以上、15以下，即废籍，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一流，反逆原作流，会赦游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拘坐等等。宋元明清基本上沿袭了唐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即把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犯罪人作为减免刑罚的对象。而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无辜的中国老人，也要酷刑冤狱加深，也要重判诬判，也要施以刑罚，甚至在狱中酷刑虐待。由此可见，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根本就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下是从明慧网截取的部分老人遭冤狱案例，文中年龄无另行说明，均为2019年时的年龄，以下相同。83岁被强行关进监狱，邪党不法之徒毫无人性的叫嚣，95岁也要关。殷玉才，原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法院刑事庭庭长、都昌县血防站站长，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判刑8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遭药物摧残，一度精神失常。2014年1月，殷玉才被都昌县徐富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重拳袭击，被关进都昌县看守所。家属到都昌县国保大队要求放人，说我大哥都85岁了，你们还关着不放人。刘红叫嚣马上要批捕，95岁也要关。遭诬判4年，工程师83岁高龄被截入监狱。李培高，男，83岁，云南建工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平时一人居住。2015年11月26日被昆明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邱学燕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4年，监外执行。2019年1月初，李培高再次被绑架，被劫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78岁被非法判刑11年半，狱中遭迫害。刘殿元，男，1938年生，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迫害中经历了5次绑架、7年冤狱、4年半流离失所的生活。流离失所期间遭遇车祸，他坚持学法练功，短短一个月，77岁高龄的人骨折就神奇地痊愈了。2015年11月，刘殿元老人再次被绑架，78岁高龄被非法判刑11年半。目前在辽宁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八旬老太累积被非法关押20年，85岁老伴哭诉公检法太狠了，悲伤离世。法轮功学员唐丽文女士今年80岁，原内蒙古通辽市金属回收公司业务科副科长。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女士6次被非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共5年，2次被判大刑15年，1次7年，1次8年。关押期间遭受非人折磨，并多次被抄家，身体、精神和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2015年9月，76岁的唐丽文和小儿子王涛被绑架。唐丽文被非法判刑8年，王涛被非法判刑7年。如今已80高龄的唐女士仍在狱中遭迫害。唐丽文遭7年大刑时，她90岁的老母亲带着对女儿的深深挂念，永远地离开了她。遭8年大刑时，她85岁的老伴王九五再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了，于2016年12月份病倒在床，后来不吃不喝，清醒时哭诉着说，太狠了，他们指公检法太狠了。2017年6月5日，他带着遗憾 与对唐立文和儿子的极度牵挂悲伤离世。省政法委直接施压，只是年龄再大也要判。白发苍苍的张新伟年近90遭冤判。2019年1月7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九位法轮功学员枉法判决，并罚款。其中89岁的张新伟遭诬判3年，勒索罚金4000。82岁的张明朗遭诬判5年，勒索罚金10000。还有5位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由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一再施压，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3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而且要罚款重罚，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结语：恢复传统，敬老爱幼。2018年6月29日，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被绑架抄家，7月12日被非法批捕。8月份，张明老家的警察以调查房产、普查户口为由，反复询问张明老父亲的房子。原来是想知道张明老父亲是否练法轮功。张明的老父亲已经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言语不清，耳朵失聪，中共警察还不想放过。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八分厂地区有位103岁的老人，跟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这位年近80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母亲。就是这样相依为命的两位老人，中共警察也不放过，多次敲他家的前门和后窗，并大喊大叫开门。老年学员怕惊吓了老母亲，劝说他们不要骚扰，可是怎么劝说都不行。中国古时称百岁为七宜之年，就是需要颐养天年的年龄。可是中共恶人对90多岁的老人，甚至百岁老人都不放过，可见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到了何等没有人性的程度。中共邪灵就是为迫害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而来。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有美好平安的未来；只有退垮中共，才有中国的希望，才能恢复传统文化，找回我们民族的根。本文为节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出国将碰壁。作者唐恩。2019年10月2日，台湾移民署官员在立法院、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籍公民只要在台湾骚扰法轮功学员，就不会让他们再度入境。这是台湾政府正式在国会宣示立场。据2017年12月11日《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入境，第一波即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陆委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当时至少拒绝3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士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早在2011年以前，台湾立法院与16个县市议会陆续通过了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今年6月，台湾法轮功学员曾把历年通过明慧网所搜集的逾10万个迫害法轮功者名单交给陆委会，希望政府一个不漏地禁止这些榜上有名的人权恶棍入境台湾。无独有偶，近期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乃至冻结资产。美国国务院官员曾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年，除了中国大陆外，黑手更延伸至海外。中共利用中领馆搜集法轮功学员个人及亲友的生活数据及活动讯息，并串谋海外亲共媒体污蔑法轮功，收买海外黑帮势力攻击法轮功学员， 暴力对付在香港、台湾与美国观光景点上讲真相的学员。如今，美国政府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台湾政府禁止中共人权恶棍入境，相关人员必感受到威慑，更将持续被国际社会抵制。美国与台湾禁止这些人权刽子手入境，是真正落实国际人权，恶人气焰势必受挫。入境遭拒的窘迫场景，想必这些参与迫害者会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除了美国与台湾拒绝迫害法轮功者入境，预期将扩及所有制定人权问责法的国家，会强力震慑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之徒，使那些违反国际人权法律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协同迫害法轮功者将深陷这种不光彩且难堪的处境，到处碰壁。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3亿4千万，中共全面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只要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士出国，都可能四处碰壁，如不及时悔改，终将罪责难逃。这些迫害骨干与帮凶从犯应尽速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免随同中共沦亡，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毕业观与过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金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所以在我心目中也没有这个病字，就是过关。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过关没过去离世的，我想跟同修交流一下我几次过关中的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在1999年720迫害之前，我在海南打工，晚上有点凉，而且睡觉的地方有很多蚊子，我们睡觉时都用被单把自己盖住，一方面可以保暖，一方面可以防蚊。到了晚上，有一个同事没有被单，要我把我的被单给他，我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就给他了。结果晚上蚊子都来咬我，我要求自己一点不动，不光是人不动，心也不能动，要做到师尊在第五套功法前面说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在我不动的时候，蚊子密密麻麻地落在我身上，咬的包连接成了片，我还是不动。再后来我真的感到蚊子吸走的都是我的业力，业力被吸走了，身体非常舒服。这样过了约半个月，同事将被单还给我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很少有蚊子咬我，偶尔有蚊子咬我，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这一关过后，我头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脓包，感觉就是被蚊子咬多了，中毒了。我还是不动心，但那真是疼啊，而且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像万把钢针在猛烈的扎我的心脏，有时像一把剑从头顶刺入内脏，有时又像无数把剑从头顶直穿胸腔，并且在里面不停的搅动，让人难受到了极点。我父亲为修炼法轮功，见我这个样子曾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说，像这样大的脓包长在头上，连狮子都要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不治疗的话会要人命的。期间我头顶的脓包还炸开好几次，流出脓血沾满了我的后背，我经常疼得晕过去，有时疼得浑身发软无力，只能在地上爬。这时我就向我放大法书的柜子方面爬，
让自己离大法近一点，并且用一颗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的心磕头。那时候头上的这个大脓包还有一股腥臭味儿。有同修不让我去练功殿，怕对大法有不好的影响。有同修说，我正在过生死关，应该让我去。当年我是25岁的小伙子，有一位小我5岁的男同修非常善，他每天下班后坐很远的公交来我住的地方陪我一起学法，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次过关足足有约8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多次看师尊法相，师尊看着我的表情非常严肃，我每次都对师尊说，请师尊放心，我能过得去。在这期间我还是一直坚持打工，老板问我去看病没有，我说我是修行之人，我要学弥勒日巴佛那样。老板还对我竖了个大拇指，说真有刚。因为当时正在过关，我怕对大法影响不好，没有说我是修大法的。就这样过了约有8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悟道，如今我所有承受的痛苦都是师尊对我的无量慈悲，我用生命也报答不了师尊对我的恩德。一念至此，我不由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师尊法相面前，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唯有叩首再叩首。也就在这天夜里，我头顶的脓包再次炸开，脓血浸湿了我的衣服和后背。自那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一天天好转，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这一关过后，我打坐的时候头像无限的空，无限的大，大的里面能容下无量的宇宙，无量的天体。再看人世间，离我好遥远好遥远，好像跟我完全不相干似的，完全不是一个体系。当时1999年720之前再看人间的酷刑，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渺小，一切尽收心底，感觉人间的任何酷刑都动不了我的心了。大法给我的忍耐力，即使是再转生再洗脑，我也能纹丝不动地走过去。720以后，我因为正实法被邪党迫害，遭到酷刑折磨，被打断了6根肋骨，上了几十斤重的大料，又被脱料，身上磨得大窟窿小眼，有的地方深可见骨，脚踝骨从圆的被磨成了方的，我都笑着走了过来，并且越打我越坚定，心里就像钻石一样的坚定。这时我看到我的心真的变成一颗金刚钻，闪闪发光。酷刑迫害给我造成的种种痛苦，其实都不及上次头上长脓包过关时的痛苦。在残忍的酷刑中，还有另外空间的邪恶也用酷刑迫害我。就像佛家人物参考资料中描述的，诸魔都来攻击释迦牟尼佛那样，邪恶攻击我的公柱，在另外空间将我钉在十字架上放开水烫。在人的空间和另外空间的双重夹击下，过关还是很难的。但是法给我也展现了殊胜的一面，点悟我，如果这些酷刑你都能闯过去，那么即使将来有一天你再次转生，即使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也能回到产生你的地方。师尊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曾讲过，你把瓶子里面的脏东西全都倒掉的时候，你按都按不下去，它就会飘上来，它就应该在那个位置上了。这就是在我当时的境界中起悟给我的这层法理的内涵。迫害回家后，我学法练功，到第9天的时候，一双巨大的手扶住我断了的肋骨两边，往起一合，我断掉的肋骨就接好了。我知道那是师尊的手。后来我跟一位同修交流谈及此事时，我看到同修家中客厅里供桌上的大幅的师尊法相的嘴在动，空中又显示出一个个金色的文字。与此同时，我听到师尊伟大庄严而又慈悲的声音，儿啊，如果每一次苦行你都能正念闯过，即使你再转生 再洗脑，你都能回到我这里来。紧接着又显露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了一段法。你们还记得在我讲法时，不是有学员问一个修炼的人能不能修到比自己生命产生时更高的果位吗？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我悟道，在这特殊的正法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心里没有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情，没有任何观念，包括不同层次神的观念，没有自我，没有像死水一样什么都没有，甚至放下产生自己时的那个境界的一切一切，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心里只有师尊和大法，一心只去同化这部大法，我们就能超越我们原来的自己。还有一次，我骑电瓶车经过一个路段时，发现一大块张贴真相海报的好地方，我很高兴，却没注意前方是个下坡，我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膝盖摔烂了。我没当回事，但膝盖摔烂的地方越来越深，越来越大，隐约见骨，还流出大量的绿色的脓。一位做医生的同修跟我说，流绿色的脓就很危险了。于是下午我开始针对我的膝盖发正念，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次，一次五分钟。发正念时感觉膝盖处有时热的感觉，脓也往外流。最后一次发正念是晚上12点，后来我就睡了。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膝盖完好无损了，就像从没受过伤一样。前两年，一个出水的管子里面被碎的玻璃渣、大理石渣、泡沫渣等东西堵住，我想用力去吹一下，把管子吹通，哪晓得嘴巴一对上管子，怎么变成了稀，一下把里面的渣子都吸入了我的肺里。我情之不妙，一扔下管子咳出一口血来，那些碎渣子扎在肺上的滋味也是很难受的。呼吸这个对人再普通不过的事儿，现在对我都成了一个严重的负担，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导致肺部剧烈的疼痛。随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时我咳出一口血，有时咳出的是泡沫，有时咳出的是石头渣，家里人都吓坏了。但这些我都不管，我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期间有一次我主元神离体，我看到我的肺里面满是渣子的情形，以及我肉身的痛苦。这样过了约15-16天，我看到师尊来了，师尊打出一个法轮，用单手一旋，那些渣子全都化掉了，我的肺完好如初。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远不是上面这些文字能写完的。仅写出其中几次过关的经历，只想证实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及无所不能，让同修增强过关的信心，让我们共同精进，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